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维州部分地区可能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达赖喇嘛确认其圆寂后将有继任者。哈马斯表示正在审查美国提议的停火方案。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东海岸数百万居民正与恶劣天气抗争，极端大风和暴雨导致大面积停电和洪水。从新州南部到中北部海岸，包括悉尼部分地区，强风和暴雨导致树木倒塌，财产受损，道路封锁。该州南部海岸在周三受灾最严重，其中布里尔湖地区夜间降下200毫米雨水，约200处房产被淹。新州州长柯明斯对在恶劣天气中工作的应急人员以及参与后续清理工作的志愿者表示感谢。没有人想在这样的风暴中外出，我可以告诉大家，成千上万的人冒着恶劣天气外出，确保我们的安全，确保我们今天早上能正常上班。随着新州最严重的暴风雨过去，维州东吉普斯兰河附近的居民现在正警惕可能发生的轻微至中度洪水。
与儿童工作相关的背景调查流程正处于政策审查之中，在一名儿童保育工作人员因涉嫌70项与儿童性侵相关的罪名被捕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加速推进儿童保育行业改革。联邦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表示，他希望政府能够剥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儿童保育机构的资金支持。维州政府已下令进行紧急安全审查，将探讨在这些机构强制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此外，额外的安全措施被宣布，包括加快实施联邦层面禁止在托儿中心使用手机的禁令。维州州长杰辛塔·艾伦表示，这是其正在推进的改革之一。总检察长米歇尔·罗兰德表示，改革还将审查当前的儿童工作背景调查流程。此前，维州警方透露，被指控的男子持有有效的背景调查证明。即使在上周教育部长会议之前，我已与我的同事杰森·克莱尔部长进行沟通，以确保该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协调。这一呼吁已持续多年，我们对此深表承诺，并将确保其实施，以保障儿童安全。
斐济总理呼吁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正式条约，以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在堪培拉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时，斐济总理西蒂维尼·兰布卡还表示，斐济将允许其公民比较大规模的加入澳大利亚军队，作为加强双边关系的一部分。尽管澳大利亚和斐济目前有一个名为无瓦莱的伙伴关系，但兰布卡表示，鉴于该地区日益加剧的不稳定，应考虑签署条约。
Unfortunately for now,
不幸的是，目前该地区的前景比斐济1970年独立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确定。或许我们已经达到斐济与澳大利亚关系的一个节点，即我们更新并提升的无瓦莱伙伴关系需要进一步升级为协议或条约。
Need a further step up to an agreement or a treaty。
在演讲中，兰布卡总理还表示，他不欢迎中国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基地。此番表态是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推进安全协议的回应。中国的这一推进也引发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影响力与存在感增强的担忧。
澳大利亚航空公司 Qantas 确认发生大量客户数据被泄露事件，原因是网络犯罪分子入侵了其客服中心使用的第三方平台。澳航周一发现异常活动，称该平台上有600万客户的服务记录，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迅速采取控制措施以控制事态。澳航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正在继续调查被盗数据的比例，尽管我们预计数据量将相当大。初步审查确认，数据包括部分客户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和常旅客号码。 澳航称，该平台未储存任何信用卡信息、护照数据、密码或个人识别码，表示此次事件不会对运营或乘客安全造成影响。澳航已通知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独立网络安全专家正在协助调查。
澳大利亚大学改革进入了下一个阶段，政府已成立了一个独立机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委员会临时机构。玛丽·奥凯恩教授和拉丽莎·贝伦特教授被任命为临时专员，将牵头与高等教育界开展磋商，着手落实大学协议中提出的改革措施。该协议于去年二月份发布，被视为澳大利亚高教领域的重要改革蓝图。相关立法预计将于明年完成，届时该委员会将被正式确立为常设机构，其职责之一是改善原住民及低社会经济背景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联邦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表示，教育体系需要进行改革，以更好地满足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总体来看，澳大利亚人攻读大学学位的比例曾出现下滑，直到去年这一比例突然上升，而今年还在持续增长。这不仅仅是刚毕业的高中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也有很多人重返校园提升技能，再培训获得更多技能，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而大学协议正是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改革。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支持更多人进入大学和 TAFE 学习？
澳大利亚文化艺术机构 Creative Australia 已正式恢复著名黎巴嫩裔澳大利亚艺术家哈利德·萨巴西与策展人迈克尔·达格斯蒂诺作为2026年威尼斯双年展澳大利亚代表的身份。这一决定是在独立外部审查 Creative Australia 今年2月做出的撤销任命决定之后做出的。当时该艺术团队刚被公开宣布为代表后几天，其任命就被撤回。Creative Australia 当时表示，撤销决定是为了避免分裂性争论，起因是有媒体和议会人士对萨巴西近20年前的两件作品提出质疑，引发负面舆论。这一撤销决定在艺术界引发广泛批评，数百人签署请愿书，呼吁恢复萨巴西的代表资格。萨巴西表示，他与达格斯蒂诺接受了 Creative Australia 的重新邀请，并表示他们非常珍惜这个代表澳大利亚参与这一国际顶级艺术展览的机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达赖喇嘛已确认，他圆寂后将有继任者。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已指定其慈善基金会甘丹颇章作为其未来转世的唯一选择机构，并与藏传佛教各派领袖磋商。这结束了多年来关于这一传承数百年的传统和制度将在其圆寂后终结的猜测。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表示，这是多年沟通的结果。
In response to this overwhelming supplication,
在各方恳求下，尊者展现了无限的慈悲，最终同意在他90岁生日之际接受我们的呼吁。对于藏人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因为在中国统治下，藏人长期为争取文化认同而苦苦挣扎，许多人担心未来会失去领袖。
据 SBS 综合报道，中国外交部周三证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7月5日至8日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这意味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首度缺席。北京表示，李强将随后访问埃及。据南华早报报道，习近平因日程冲突无法出席。由于国际法院的逮捕令，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不会出席此次会议。金砖集团被视为中国和俄罗斯试图制衡西方的力量。此前，习近平从未缺席金砖峰会，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也不例外。
哈马斯表示，正在审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之为加沙停火最终方案的提议。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已同意达成60天停火协议所需的条件，但哈马斯表示，该协议必须确保战争结束和以色列从加沙撤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必须彻底解除哈马斯武装，并将其撤出加沙地带，才会停止攻击。 一位接近哈马斯的消息人士称，预计哈马斯领导人将就该提案进行辩论，并寻求调解方的澄清，然后再做出正式回应。
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一份最新报告中点名60多家公司，称他们涉嫌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或在被占领土上兴建非法定居点。该报告由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尼斯撰写，他呼吁相关公司立即停止与以色列的业务往来，并要求对涉嫌违反国际法的企业高管追究法律责任。报告中提及的公司包括武器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莱昂纳多、重型机械供应商卡特彼勒公司、现代重工以及多家科技企业。洛克希德·马丁的一位发言人回应称，武器销售事务应由美国政府作答，而其他公司则未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针对该报告，以色列驻日内瓦代表团严厉批评称，该报告在法律上毫无根据，构成严重诽谤，并指责这是一种阿尔巴尼斯办公室对职权的公然滥用。
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批准了一项法律，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该决定于上周即与以色列停火一天后获得议会批准。伊朗及其核设施在最近几周遭到了以色列和美国的袭击，这促使伊朗外交部决定不再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例行合作，并称检查人员现在处于危险中。
吹牛老爹肖恩·迪迪·库姆斯一案的陪审团裁定，库姆斯犯有与卖淫相关的罪行。此前库姆斯受到的更严重的指控已被撤销，这令检察官们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曾敦促陪审团裁定他犯有敲诈勒索罪和性贩运罪。这位前亿万富翁被判犯有为卖淫提供交通运输罪行，但敲诈勒索罪和两项性贩运罪名不成立。法官解散陪审团和双方律师后，库姆斯面对旁听席说，我很快就要回家了。库姆斯的前女友卡西·文图拉在法庭上作了证，他的律师道格拉斯·威格多尔说，我们的反应是我们很高兴他最终因两项联邦层面的罪行被追究责任，这是他一生中从未面临过的，他仍然面临长期监禁，当然我们希望看到他因性犯罪和反勒索和腐败组织法被定罪，但我们明白排除合理怀疑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659 美元、 1.082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9 元人民币、 5.169 元港币、 19.075 元新台币。
一起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
墨尔本阵雨减弱，最高温度14度。
布里斯班晴有大风，最高温度20度。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
珀斯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1度。
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9度。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3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